待过来，他从成都来的。我们也知道成都是天府之国，人人安逸呀。你将利敏从东北带到这个安逸天府之国里边来，让他前些年也享受了不少岁月静好的日子。只是这个日子有一天会停止，这个日子有一天会失去。所谓的人们常常说的好日子到头了呀，但是我们的好日子就是与主亲近，与主同在。我们的好日子不在这个世界里边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我们的好日子就是与神同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在国内的弟兄姐妹能够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路。在如此张力、如此压力渐渐要临到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在此做主做王，帮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。好像耶稣在马可福音劝勉弟兄姐妹说的，你们遇到听到这样的风声，听到打仗的风声，有地震、饥荒、有瘟疫来到的时候，呀，要上山去，呀，上山就是要过一个简朴的，一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生活，过一个紧跟属呀，能够远离世界，能够尽可能的与神同行的事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生命赐给在国内的弟兄姐妹，有
阿
许多
门。
弟兄姐妹其实已经跟我有一些联络，各个省的一些工商团契啊、教会的牧者呀、啊，也都有一些联络。那我也把这个信息跟他们分享，求主就帮助国内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，在主里边站立得住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有一份随时随地可以向你交账的心智。主快
是。
回来了，末世也近了，我们知道。呀，你就站在门口了，你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多而又多的专注在主你的身上。我们个人的这样那样的事情，我们的私欲，我们的呀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的事情，求主帮助我们做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好好的
阿
专注
门。
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，谢谢你将利民和他们所在的教会、团契、家庭、弟兄姐妹和他们的亲人和身边的路人、邻舍，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
阿门。
帮助呀，成都的弟兄姐妹，抓紧这个机会，快快的传福音呀！
阿
他
门。
越认知越去要喝茶，我们就越传福音，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告诉这个世界，主快回来了，赶紧信耶稣，信耶稣，结局就是灭亡。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为了中华民族去祷告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，在几千年的历史上，呀，连续没有打仗的时间，竟然没有超过99年。我翻查了历史以后，心就揪得疼。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一个受咒诅的民族，这么多年来，只是在一个苦大仇深、这个劳苦愁烦，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一生走过来，回头一看，就是两眼茫茫，两手空空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唯有你才是我们可以抓得住的，唯有你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，帮助我们远离的所谓什么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，远离什么中华民族美好的文化，远离我们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什么传承，就让我们单单的抓耶稣基督吧，唯有
阿
耶稣基
门，
督是值得去抓住的，其他都不值得。不要再夸
是的，
口我们这个民族，不要再夸口我们的历史，不要再夸口我们的琴棋书画。不要再夸口我们的诗词歌赋，乃是单单的
是，
抓住主耶稣，抓住圣经，抓住真理，抓住生
阿
命，
门，
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谢谢恩主，
是
听
的，
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门，
好的，利敏，
谢
谢
谢。
谢你今天的加入，也让我知道要为成都的弟兄姐妹祷告。其实成都，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。借着王怡牧师被抓到监狱里边去，我们为他为秋雨教会的祷告。所以成都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地方。云南、贵州、桂林这一条线，我们有专门为他们祷告的。为中国祷告，一条线一条线的祷告。呀，也有东西方向的，但是南北向的这一条线，我们在为云贵川这条线一直在祷告，然后一直上到甘肃，赶到青海这条线，然后再往西就到了新疆、西藏那条线了。所以也请大家弟兄姐妹多多为国内祷告，为国内的弟兄姐妹祷告。 为国内的福音祷告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门训课程。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跟你讲一下，我们仍然还在讲儿女，仍然还在讲家庭神学，还没讲完。那今天以前我们是比较多的讲到就是，父母跟儿女的矛盾，父母跟儿女的张力，父母跟儿女的这种困难，非常不容易的地方，所以我也花了蛮长的时间，蛮多的课，所以你可以到那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，或者说是拿下来，当时听都听得到的呀。我想，
好，
如果你认真去听，我相信对弟兄姐妹是有帮助的呀。
是的。
今天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讲逻辑上的选言诗的另外一个选言诗了，就是如何恢复关系呢？我们知道，今天的世界已经是被罪、被魔鬼撒旦已经把我们完全给摧残的体无完肤了，非常可怜了呀。今天的人，你看人际关系非常可怜的，你随便一个人际关系拿出来，那一个不小心，它就是破裂的，就是残缺的、可怜的，被拆毁的啊，一种很难找到一个整块的一个家庭光景，一般都是破碎的呀。大多数的家庭都在破碎中，或是离婚啦，或是貌合神离啦，或者说是在征战中啦，或者在矛盾中啊，或者不知道怎么跟儿女沟通啊，或者不知道怎么跟父母去说话呀。都在这个征战和矛盾当中，我极少看见哪一个家庭是不发生战争的，不发生矛盾，不发生张力的，极少。有一些是显性的，吵得不可开交；有一些是隐性的，你强势的父母，那就有沉默的儿女嘛，对吧？或者沉默的父母，也有一些这个反骨的儿女。一种过分的儿女情况都是这样的。现在你知道吧，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，不是单单在中国，世界范围内的青少年13岁到19岁，现在不止19岁了，一直到25岁到30岁，19到29，这10年的孩子们，仿佛世界性的、时代性的、统一性的躺平，玩，要不然就玩电子游戏机。要不然不上课，要不然上课就坐在那不做作业，然后完全不考虑前途啊、理想啊、责任呢、不想概率越来越高，也让我们把下巴都给惊掉了。这个世代到底怎么了？孩子们到底怎么了？家庭到底怎么了？夫妻到底怎么了？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家庭神学讲这门课的缘由。就从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开始。好，今天讲什么呢？今天讲关系的恢复，就是父母跟儿女，恢复关系。那前面讲的是张力，讲的是困难，讲的是父母通常会用什么方法激怒儿女，儿女通常用什么方法去悖逆父母。那比较多的那个角度讲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比较多的会站在一个，与儿女、与父母恢复关系，如何恢复关系？什么叫做恢复关系？为什么要恢复关系？如何恢复关系？恢复关系的可能性在哪里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这堂课，或者可能甚至是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讲的就是比较多的会在恢复关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，那恢复关系的角度可能会比较多，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多一些，也会有一些偏在儿女那里，但是会比较多的会放在父母的角度，偏重父母如何跟儿女恢复关系。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这是非常不简单的。我发现90%以上的父母不知道如何跟儿女，恢复关系。建立关系，然后发展关系极少。一般的父母在儿女关系不好的情况中，通常是摇摇头。 然后说：“哎，没办法，无奈，怎么办呢，牧师？啊，通常比较多的是一筹莫展，呀，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今天的父母好像在外面都很聪明，打工啊，上班呐、写琴棋书画啊，诗词歌赋啦，然后做一个科学报告了，写个软体了，很聪明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父母都很聪明的，但是唯独来到儿女面前，个个都好像或者大多数人吧，都变成了软脚蟹，看起来很刚硬，是螃蟹嘛，有个硬壳壳，有个身上有个硬壳壳，好像很厉害，但是。其实来到儿女面前，每个父母或者大多数的父母都是软脚蟹。为什么？谁能告诉我这个原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父母一来到儿女面前就一筹莫展，没有办法呢？想想这个原因。我需要你们一两个人回应我一下。我们是对话型的，有没有人想得到什么原因？不要怕说错。说的就是对的，好不好？
我来说，牧师。
哎，红红说，
因为现在压力都大了，而且父母都，就各忙各的，孩子没人看，就是他孩子都孤僻起来，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有时候就是现在，为什么有那个，就是把孩子弄到农村去交换，那个孩子就是也是在挽救小孩嘛，我觉得。就是现在的状况基本上都是这样的，就为了生活嘛。
生活压力大，没时
对。
间管，所以就变成父母来到父儿女面前就变得一筹莫展了。好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？有没有其他的意见？诗云说。
我觉得是把儿女当神了吧，不敢得罪他。就是
这是
当
一个
我们的
很，
偶像，
这个很。这个讲得很好的，这个很对的。今天的父母坦率讲，呀，他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传承，一个非常坏的传承。他不再爱儿女，但是他怕儿女。所以你看看亚当和夏娃的关系，你们认真把《创世纪》读一下，亚当与夏娃的关系。走到什么样的阶段、地步，罪才来到呢？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丈夫不懂得、不知道或者不情愿再爱他的妻子，他不再爱夏娃了，但他怎么？他怕夏娃，怎么知道他怕呢？你看，在这个家庭的结构当中，这个丈夫是被赶到后院去的，这个妻子在门前接客。呀，接待客人，这个，不管怎么样，撒旦或者这个蛇来到家里边做客，敲敲门，出来开门的应该是亚当啊。亚当，你是男人呐、啊，有客人来访，你不挡在妻子的前面，你让妻子在前面去受这个试探，你情何以堪呢？所以亚当已经从一个爱太太，你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。堕落到一个地步，自己跑到后院去了，跑到后面花园去摘花生去了，跑到后面花园摘葡萄去了，呀，他就种庄稼，种一些琐事的各样的事，就唯独跟夫妻关系他没有去建立，所以他跟夏娃不再是相爱的关系，乃是一个相惧相怕的关系，他开始怕老婆，那这种文化影响到代代相传的，好像男人怕老婆就是好老公。这是极大的错误的。原来亚当是一个ITT 俱乐部，爱太太俱乐部，但是呢，马上转会了，他都转到 PTT 俱乐部去了，怕太太俱乐部去了。从此以后，这种男人怕女人的这种心态、这种光景、这种形态出现以后，那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开始沉沦。和堕落，以至于当破口一来的时候，马上就经不住考验的。所以，当一个家庭没有爱， 这个家庭是经不住考验的呀，任何风吹草动，马上就崩塌呀，马上就沉沦、毁灭、破坏呀，这就是一个根本的。那么，这种亚当夏娃夫妻之间从相爱到相聚相怕，转接到儿女身上，是因为刚才讲的，就是父母从爱孩子到怕孩子，就转化成一个把儿女当偶像了。你看很多国家的那种滑稽啊、幽默的这种剧，然后说："哎呀，亲爱的孩子啊，你不用起床啊，你就睡吧，我在家里把饭给你做好，什么时候下楼来，什么时候就把饭给你热好吃啊。"那这样的很滑稽、很可笑、很幽默，也很悲哀的这样的肥皂剧、泡沫剧，演了以后大家觉得很好笑，难道你不觉得很可悲吗？当儿女不再去，被父母去用真理、用基督的爱去爱，乃是用人的老我、人的软弱、人的罪孽去怕。把儿女当偶像的时候，你以为你在爱孩子吗？对不起，你在害孩子呀，你在害孩子。所以两极分化，有一些心里边惧怕孩子，但口头上是一个孙二娘啊，凶巴巴呀、啊，所以人格是分裂的。我们许多的父母，除了害怕儿女以外，其实更加怕的是自己。你可能没有留意到，父母其实生完儿女以后，他本身就有一个隐形、隐而未现的惧怕、忧虑在我们心里边。第一，不知道怎么带孩子，不知道怎么教养孩子，但同时又有一个骄傲：我怎么会带不好孩子呢？有受到这种欺骗。一方面我知道头脑中有一个感觉，骄傲，我会一定把可以把孩子带好。他的血气、情绪、骄傲，把他带到这个位置上来，但是当他面对孩子的时候，他又一筹莫展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教，所以这种性格上、情绪上、人格上的拉扯，就把他变成一种变形的人格，他变成一种就是分裂的人格分裂症的。就是这种心理疾病呢，今天的心理学家未必去能顾得到这部分。心理学已经越来越细分了，分到一个地步，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时候你读最近的心理学的著作，有些词我的老的心理学著作我读的都好像比较容易懂，现在心理学给的新名词、新的 terms 读不懂哎。他要花很长的篇幅去解释，让你慢慢花很多的心力去。读啊，懂了哦，读懂一个资料，一个概念是相当不容易的，不是为了别的，乃是今天这个社会化、家庭化、心理化、碎片化，把所有的病症都变成这种概念的陌生化了，大家都不容易读得懂心理学的书了，要特别讲到家庭关系上来讲。哦，思雨，谢谢你的补充，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呀。在本质上，当你怕孩子的时候，你其实是把孩子当偶像，你又害了儿女，也害了自己，害人害己。好，那怎么办？这些你仍然还在讲，就是关系的破裂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，你如果想跟儿女恢复关系，你其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请大家留意我下面讲的这句话，也希望你略略的做一点笔记。你要恢复你与儿女一同或者分别与神的关系。呀，这句话很多人把它当公式，很多人把它当理论上，很多人把它当形而上。每人讲到这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悲哀了。我说你是听不懂啊，是什么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你灵里边。的耳朵没有打开，你灵里边听不懂，你仍然用属世界的耳朵来听智慧的话语，你是听不懂的。你觉得你不给点牧师，你不给点实际的方法论给我走，我怎么走得通呢？你说跟神恢复关系，那谁不会讲空话、大话、理论上的话？ 如果这么讲，你就剩下3个字，可惜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恢复与神的关系，父母儿女一同恢复与神的关系，分别恢复与神的关系，这是所有关系当中，所有奥秘当中重中之重。请你相信牧师一句话：当你跟神没有恢复关系的时候，你跟人是不可能建立关系的。呀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，我怎么跟人际关系总是不好呢？我们比较容易从对方的错，或者自己的良善、自己的哇直率、自己的美好这个角度去找原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永远找不到原因。当你跟人关系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本质上是你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发生了状况。啊，这种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在你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话，那你会一直活在茫然中，活在愚昧中，而且还会以愚昧为夸口。我就是愚昧人呐、啊，我就喜欢愚昧啊，我不活愚昧活什么呢？我就爱愚昧啊，愚昧是我的好朋友啊。潜意识，其实我们在自我对话的时候都完成了这些概念的交换，啊，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容易与人、与神建立关系，呀，那如果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，你也不要奢望你跟人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啊，好，那接下来我讲讲形而下，如何建立与神的关系呢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弟兄姐妹，不复杂的，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些呀，疑难杂症、刁钻的问题来难我们、为难我们，上帝从来没有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诗歌你也会唱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把神的话语藏在自己的心里边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有神的大能。我再讲多一遍这句话。唯有神的话语，才有神的大能。所以，当你的家庭、当你的人际关系当中，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坦率讲，那你不要奢望会有好的关系。所以呢，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应该伴随着你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，你家里边应该是买一批或者买几批不同的金句卡，放在不同的地方，餐桌前呐、啊，厨房的 counter 上啊，厕所、洗澡房的前面那个小桌子、小凳子上啊，枕头边呐、啊，或者说是客厅啊，某一个一进门就有一个小地方，那种金句卡不贵的，上网都买得到，无论在国内国外都买得到那种金句卡的，就是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家人当中的空气，你要呼空气吗？神的话语来呼。你要喝水吗？它就是你的水。你要吃饭吗？它就是你的饭。比如说吃饭前祷告，是大家都做得到的，我猜。能不能吃饭前读一节经文，然后再来祷告，养成这个习惯，好不好？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呀。以后我们礼拜天中午吃饭，我想也恢复这个了，就是有一个人要负责读一节经文，大家才开始祷告呀。如果是不读这个经文的话，饭也不要吃了。早上起床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拿一节经文，在自己身边读完以后，你才起床，或者起了床以后，你就在某一个安定的地方，或者上厕所，或者洗脸刷牙，反正总要在你起床的初始阶段要有神的话语，然后吃早餐以前也有神的话语，就是意思就是24小时你安排一下，也不要搞得律法主义，我们要有律法，我们要有这个纪律，要有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，这都是对的，但是也不要搞得好像，有了这个读了神的话语，就有一个神迹奇妙的，突然间人就变好了，也不要做这个奢望，因为生命改变的主权是上帝的，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哪一个人的呀。但是我们读经的本质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态度， 告诉他呀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智慧在你的话语，我的心思意念在你的主权之下，在神面前表明你的态度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了，才具备一个可能性，他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上去。大家留意，这是一个呀不变的属灵的真理，就是如此这般。我们在神面前活来活去，就是活一个态度，对吧？所以神的话语要成为你一天24小时，除了你，其实你如果是总是在读神的话语，你在睡梦中也有神的话语，因为读得多了，日有所思，夜就会有所梦。如果在你的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神的话语，那就表明你日间平常极少读神的话语。所以神的话语也不愿意走到你的梦里边都是污秽肮脏的。所以如果当你读神的话语多了的时候，那你连做梦都有神的话语。呀，我有一次跟人分享一个老人院的经验，我去老人院看一些老人家，两个都是教会的老人家，呀，有一个是台湾的海军。的一个比较高层的一个将领吧，来到美国退休了，在达拉斯的一个老人中心在退休，那我就去看他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老人家，他们家也是从就是49年随着国民党的军队的撤退就到台湾了，他们家是空军的一个海军一个空军。两个老人家有什么区别呢？重点我不讲的属实的一些背景了。背景是什么呢？背景这是他们人生的经历，但是他们在老年人80、90岁，有些是92、93岁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是老人痴呆症了，渐渐的另外一个也是老人痴呆症了，两个都是老人痴呆症，但是两个人口中所说的话语是不一样的。有一个老人痴呆症了。但是，一天到晚就背诗篇23篇啦，然后诗篇第1篇啦，诗篇100篇啦，105篇啦，99篇啦，87篇啦，37篇，其实就这些经文是我们常常读的。他老人痴呆，他也不断的在重复上帝的话语。我去的时候，我在旁边，我见到我就哭了，我就落泪了。我是跟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有一天，如果有一天我进到老人院的时候。你别让我一个牧师，我去到那里，这讲不出神的话，哪怕在老人痴呆中也讲不出神的话语来，多羞辱主的你的名啊！我说我的祷告就让我今后哪怕老人痴呆症的时候，我讲的话也是神的话语呀。我们教会阿希是最怕我有一天是老人痴呆的，挂在他嘴边的话，牧师你千万不许老人痴呆啊！就是用这话来约束我。那另外一个老人家，他也是老人痴呆。我想不到的就是，他老人痴呆口中所说的话，都是他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边跟人在军营里面生活那些脏话、那些粗口、那些夸大的话、那些豪情壮志的话呀，
是的，
说得很豪迈，但是蛮污秽肮脏的呀。小米或者是思韵，你们的喇叭可能关一下，如果你们的声音进到课堂里了，谢谢你们啊。
我这边没声音。
没声音啊，那可能是小米吧。小米助手，你把麦克风关一下，因为你一有声音就会进来，谢谢你啊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小米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呀，我这么提醒没有伤害你啊，希望你是能够明白，呀。所以你记住，当你年老的时候，你年老，特别是你老人痴呆症的时候，会出卖你一生的生命。听得懂我这一句话吗？你可能，这两个老人家都曾经在教会里当过长老、当过执事的，很爱主的，但是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当你老人痴呆症的时候，你口中的话语是你还有记忆的时候，你装了些什么东西进去呀？有一个老人家满口，哪怕是老人痴呆症了，他满口都还是神的话语呀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也是 在教会里担任很高的服侍的岗位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没有神的话语了，他里边都是些污秽肮脏的脏话出口，羞辱神的话，所以我们每一次遇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默默地守在他身边为他祷告，也不要去轻视他，也不要去瞧不起他，但是要以他为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警醒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到我们老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阶段的地步，不能够荣耀主你的名，反倒在羞辱主你的名。我们就只有去守望、警醒、祷告，为他去守望，不要去审判他，不要去论断他，基督徒去了，就几个人围在他身边，安安静静的就待在他身边，为他守望，为他祷告，我想夏翔你出来也会分享一下，你们那里是不是也有一些老人痴呆症的病人呢？可能也会有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
哎，有啊，那说的很恐怖的，我们听着都害怕的，真的，我觉得还是对的，就是也希望我们老的时候不要出这种东西吧。每个人都有，就说污秽的地方吧，就是求神怜悯了。
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和说明，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老人家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的心不要轻视他，不要瞧不起他，不要论断他，不要审判他，那是单单为他守望、为他祷告的第一。第二呢，要成为我们个人的警醒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你让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目的。不是要去针对他、审判他、论断他，那是要警醒我自己。我完全有可能也是他这样子，那有一个不好意思的见证给你们讲，我在香港去一个老人院看一个牧师，103岁了，生前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个牧者，在港澳台，这些场子，两岸三地，中国那个时候不出名。但是以前吧，他是70年代的时候很出名的。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他也是满口的污秽、污言秽语，我们都愣了。那个时候我的生命也是年轻了，也是对他很不满意，也很多的论断、很多的批评，没有今天的成熟了，所以就看着他的很不喜欢他。回来了以后，我好几次的团契分享，我甚至把他的情况也拿来讲。后来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停止我的服侍。你怎么能够把探访的情况拿来公开的场合中分享？停了我一个月的服侍，我一个月不去讲道，不去分享，不许做所有的公开的服侍。我当时好不高兴啊！我说我又没讲假话，我讲的是真话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讲，我就说，保罗说我要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听得懂这意思吧？所以你所说的话是不是在基督里，而不是在自己的血气中、自己的老我中、自己的认定中、自己的感觉中？我盼望这句话能听懂的有福啊，有耳可听的也应当听，不要听完心里面又犯嘀咕，又在那里论断，又在那里 cooking，又在那里愚昧。我也无奈，我也I'm nobody，我也是很卑微的人。我讲了说了，我在神面前尽了忠心，不听那也是你的事了。我只能这么样去讲，目的是希望你听。求神就怜悯了。所以，我们一生一世，请弟兄姐妹留意一句话：要把神的话语当做我们生命的粮食、灵粮，每天的饮食是我们日常的玛拿。每一天都要去吃的，每天都要去。浸淫在里边，每天都要泡在神的话语里边，每天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否则你只能活愚昧啊，不会有神的智慧的。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哪怕我们认识一些只言片语，也不过是来到神智慧的开端的门口，看一看，望一望，瞥见永恒的奥秘而已了。这个是你可以自己让神的话语成为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，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点，让神的话语成为人际关系的充满。人际关系的充满，什么意思呢？假如我站在父母的角度，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，你的重点在哪里？我再讲多一遍，这话不一定有人听得懂。我再讲多一遍，请你跟儿女在相处关系的时候，让神的话语做主角。可能还是听不懂，我再讲多一遍。当我们与儿女建立关系、处理关系、相见呀，处理一些人事情的事情的时候呢，请你记住，一定要让神的话语在你们当中掌王权、居首位。我讲了三种角度来说明这个，可能也不一定听得懂。我举例说明。我讲我自己的见证啊，这个见证我跟应该讲的不止一次了。我初初信主，初初在带领家庭的时候，我怎么带呢？我就对其实还在懵懂无知、满年幼的儿女和呀信主也根基也很浅、生命也不厚实的妻子、师母的面前讲，我说我是我们家的大罪人。我首先跟你们承认我的位分，我虽然是上帝把我定义成你们的父亲和丈夫，然而我却是你们当中罪人中的罪魁，因此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帮助我什么呢？帮助我随处随在与神的话语做对比、做对照，也请你们看见我有任何地方不符合圣经的地方，马上指出我。我说我担保一件事情，我在第一时间我就认罪悔改，我表明我的态度。所以，请你们记住，我并不是这一家之主的真实的角色，我只是一个管家。我们家真正的一家之主是耶稣基督，是天父，是圣灵。标准就是神的话语，所以请记住，在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中，都有可能是错的。我只在一种情况下，请你用一个相对绝对的观念来领受，就是当我讲到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去怀疑，请你不要去论断，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我，是圣灵在做工。但是我平常跟你对话的时候，也请求你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所讲的原则。对我所说的话要慎思明辨，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来聊，跟我来谈。哎，牧师，哎，爸爸，哎，丈夫，不管谁吧，你说的这句话，在我的理解当中，好像与圣经的某一句话不相符，请你解释，请你说明，请你悔改，请你认罪，这都是好的。呀，有任何人，你就借着神的话语来向我指出，或者你也可以指出对的事情啊。哎，牧师，爸爸、丈夫、朋友，不管谁，我刚才听见你讲这句话，使我想起神的某一句话来了，我就不住的将荣耀颂赞归给神。那我就和你一起去赞美神呢？不是一天到晚老挑刺儿、挑毛病，你变成一个挑毛病专家，你生命就没有机会成长了。为什么不首先去赞美神呢？为什么不让自己生命成为一个敬拜的生命呢？为什么不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呀荣耀的器皿、恩典的生命？总是让自己沉迷在捆绑啊、论断啊、苦读啊、埋怨里边。哎呀，我都心疼你，你多苦啊，活得多累呀、啊！为什么不去赞美神呢？呀，所以尽你所能，有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每一个人尽我们所能，要看见弟兄姐妹比自己强的部分。总要看人比自己强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弟兄姐妹比我强的部分，那说明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眼睛正在盲目，我们可能被自己眼中的良目遮盖住，反倒歪个脑袋去看别人眼中的那根刺。这是我们的老我。所以，我们跟人际关系的时候呢，请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们关系当中的首位。让他来做主，啊，让他来成为你们生命当中那个标准， 你试试想一想，你跟人说话如果不带着神的话语，你一定会带着很多捆绑、论断、苦读、埋怨，一定的，或者是骄傲，或者是贪婪，一定的，逃不掉这些东西，他一直会来追赶你、侵扰你、捆绑你、陷害你，最后拆毁你。撒旦是很坏的，撒旦，想想撒旦他一直在做坏事，一直在不干好事，而且总干愚昧的事情呀。也给你们分享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我呢就介绍一个牧师去某一个地方，当那个教会的牧师，我介绍他，我帮他背书，我就给那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打了电话，我说我这有一个牧师，因为这个教会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呢，总想让我去当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来找我，我说不行啊，我说我国际教会现在忙啊，忙得我根本都抽不开身，一个教会我已经很累了，我做不了两个教会啊，很累了。他说你离开那个教会交给年轻人，你来我们这边吧。我说那得我们弟兄姐妹答应才行啊，哪那么容易就放一个牧师走的？所以需要祷告，需要神的安排，哪那么容易？我说我是跟弟兄姐妹讲，我期盼70岁以前有人来接我的班，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，我的代祷事项，也请弟兄姐妹祷告，看哪个弟兄姐妹被神兴起来来接我的班，我是期待这样子的。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能我就到你们教会去当牧师去了。但是假如我到你们教会当牧师，那我们教会弟兄也会生我的气了。你怎么离开我们跑那儿当牧师？不是都当牧师吗？我就会说，假如我去你们教会，我都过了70岁了，我应该当一个顾问牧师，做一个幕后的牧师，要不要担任太多的行政的重担？那会考虑下一阶段，我可能行政我就不管了。我就单单做有限的讲道服事、辅导服事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再让我担任很重的行政了、讲道了、门训了、祷告会了、同工会了，这些其实蛮沉重的。你们觉得好像很轻松，无所谓，其实这些担子是不轻松的。你放在不管是谁的身上都是不容易的。好了，长话短说，那个牧师就介绍完了，然后他们俩见了面，在电话里边我把他们连到一起了，然后他们就打了一个，三方电话，我也在，那个牧师也在，那个执事会主席也在，然后我就说我介绍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离开了。后来那个牧师和执事会主席说："哎，王牧师，你不需要离开啊，你就在我们当中陪着我们，看着我们怎么讲，多好呢。"我就跟他讲："我说我为什么要待在你们当中呢？因为你跟牧师讲话，讲着讲着会有一些他们家庭中的一些隐私啊，关系中比较密切的部分呢，是不需要我知道的。呀，也正如我在我自己教会的同工们面前说话是说的无设防，无遮掩，呀，什么都无话不讲的。那同工们理论上加个引号啊，是应该保护牧师的隐私，呀，不会随便到外面把同工会的内容拿到外面去讲，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生命。那也会有一些不成熟的生命嘛，要把同工会的内容拿到外面去讲。那也破坏教会的合一，也伤了牧师的心，呀，那什么样的情况也都会有嘛。我说你们见面就好了，我不需要知道你们的隐私。今后去到哪里，你们都没有任何一个控诉我的这个起始点，说啊这件事可能是王牧师讲出去的。我说我不要知道你们的情况，我就离开了。好了，这是第一个离开。后来过了几天以后呢，这个牧师就给我打电话，他王牧师啊，对方还没给我消息呢。那天他们三个同工来找我谈，跟我谈的都挺好的，但现在没有消息了，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，你们怎么决定啊？我说我不会问。他说为什么不问呢？别那么 别那么斤斤计较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是计较，我说我一旦去问，我会把我们三方都放到愚昧人的位置上。我明知这么做是愚昧的，为什么我要去这么做？”他说：“怎么愚昧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想嘛。”我跟他谈完话以后，那请问我们是私下谈的话呢，还是公开谈的话呢？就是两个选，逻辑上就两个选项嘛。如果是私下谈的话，那我能不能把我们谈的话颁给你来听呢？那我变成传话者，我变成是非者。他都没同意，就是我们俩之间谈的话搬到你面前，那我变成拨弄是非的人，我变成传话者。呀，撒旦是传话者，我为什么做他的代理呢？我不想做。啊！你一下子把我放到传话者的位置上，我的自我于何等地步呢？我说我不要到那个地步，我传话，你陷我于不义呀！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牧师，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我不能传话，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永远不传话，有话你们自己讲，为什么需要我来传话呢？这是第一，如果是私下跟我讲的话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因为我私下讲的话，我传给你一定是片面的，我一定没有一个能力把我所跟他谈的话完整的颁给你，我没有这个时空条件和能力，我一定会按照我的理解，有一些选材，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啊，选材挑一些其中的内容传给你听，那里边就是我的理解，不是完整的信息。有一天，他听到我说了什么话，说：“哦，那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就把我晾在那里了。我马上会晾在，把我放在一个愚昧到不能再愚昧的地步。我说：“你又何必这么来害我呢？”后来那个我听了以后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怀这个心思意念？我说：“与你的心思意念无关，与神的智慧有关。你这么做，我如果也听你这么做，我就马上变成愚昧人。我为何去听？因为你的话。”而选择做愚昧人呢？我说这样的事情我不干。我说第二，我即使是公开的问他，我说某某牧师叫我来问你，你们的决定是怎么样？我说你就置他于不义。他作为执事会主席，如果教会还没有做好一个时间满足公布结果的地步，就把他们私下。谈的内容告诉我，你置他于不义，他就把教会的同工会的机密、秘密还没有公开的事情向我分享，他在他的教会犯规了，他违反教会纪律了，你置他于不义，你他不义了，我也不义，你不但害了他，你也害了我，你何必一次害两个人呢？刚才是害我一个人，你现在害了两个人。你说我们俩今后如何面对你呢？我们会提出很多问题，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呢？你的逻辑选言之有哪些呢？你不能等待神吗？你不信靠神吗？你不相信神吗？你不能等神的时候满足了，这些都是逻辑上的选项。我不愿意这么去批评你，但是我哪怕不说。这个在选言之当，逻辑上的选言之当中，它就存在了。只要我一问，这个问题就发生，大家就会问：哎，为什么这个牧师要来猴急猴急的问这个问题？难道他心中没有信心？难道他在基督里没有确据？难道他在神里边没有把握？难道他那么沉不住气？难道他性子急躁的这个老我还没有改掉？他一听，哎呀，我懂了，全部是我的错。他其实属灵肌肉还是不错的。我跟他这么讲完以后，他说：“你等于是在我口袋里放钱了，我受教了，谢谢你，王牧师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呐。”我说：“因为你听懂了。坦率讲，能听懂这一类的话的人极少。”一般人都是血气应对呀，哪有像你这么这样子的？我们哥们儿 我们姐妹儿，我们江湖义气，我们这么好的友情朋友，你就不顾了吗？比较多，大概率会这么回。啊，我们这么好的朋友，我说，难道友情可以替代神的义吗？难道朋友的关系能够替代神的原则吗？难道你的情绪、你的急躁、你的血气，能够去抢夺上帝的权柄与基督的荣耀吗？我觉得这个牧师是好的，很了不起的。他听完以后马上听懂了，他马上就悔改了。我不问了，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的主权来说话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要恭喜你，我说像你这样子的牧者不多，听见就去行的人是讨基督喜悦的。坦率讲，这样的教育，这样的预备，这样的生命，我在这里请求每一位父母，在你的儿女生命面前慢慢的建立。而我们自己在成长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大环境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美德，琴棋书画呀，这个诗词歌赋这些环境文化了不起的当中，从来没有智慧，我们只有小小聪明。所以，假如我们做父母的，愿意用上帝的话语的智慧来教导孩子、影响孩子，你的儿女是有福的。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的这番话，大家是不是听懂了？我一个个，我就先问夏翔吧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听懂牧师讲的话了吗？
差不多。
好，那我也希望你以后教导女儿的时候，用智慧去教导孩子，不要用人的小聪明去教导。你要自己做一个榜样，对人说话，对谁说话，说什么话，说到哪一个地步，什么时候说，在什么地方说，都要有圣经的原则。没有圣经的原则，你就只不过活在血气中，血气中就是愚昧中，活在愚昧中就是与神的智慧在做切割，这是很可怜的，很可怕的。也是很可悲的，所以求神的帮助我们远离这三可的生活，可怜、可怕、可悲呀，以至于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堕入到愚昧的深渊里边，出不来的，靠自己真的出不来的，你要靠神的话语呀。好，我稍稍停一停，在这里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下，我刚才讲的这么多，都在一个题目之下。这个题目呢，就是当你去跟儿女恢复关系的时候呢，如何首先帮助自己，也帮助儿女恢复与神的关系？恢复与神的关系也很简单，就是让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的生命，充满自己的时间表，在自己的日程当中，每一个关节点当中插入神的话语里边，好让神的话语影响我，充满我。就是让我的染色体，让我的心思意念充满神的话语呀。至于充满什么神的话语，你定目标、定计划、定什么计划都可以的，都是 OK 的。但是我比较主张呢，弟兄姐妹在读经的过程当中，总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。我希望你不要漏掉哪一本书，有一天见主面，你还有一本书没有读。你是很悲哀的，主啊，我信主30年的圣经没读完一遍，我都觉得你也好，我也好，不管谁都没脸见主的面。而且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灵命好一点的话呢，好到某一个地步的话呢，一年读4遍圣经，一个季度读一遍。假如你愿意保持你的灵命呢，你至少一年读一遍圣经。假如你觉得你是属基督的，但是软弱的话呢，那也请你3年读一遍圣经。假如说你已经软弱到几乎是跌倒，总是数算自己的软弱和没用，也不太确定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没有的情况当中，你至少10年读一遍圣经。听懂我的话吗？假如你这一生与神的话语还有关系，你大致不会丢掉你的信仰。但是有一天，当神的话语跟你渐行渐远，慢慢没有关系的时候， 不要说别人，连撒旦都怀疑你跟耶稣有没有关系，他也会跑到基督面前来控告你。你看那个人，圣经都不读，还说爱你；你看这个人，神的话语都不读，还声称自己得救了。啊，撒旦很坏的，他每时每处都在控告神的儿女。啊，好，我现在稍微停一停，停在这里，听大家回应一下，因为这点太重要了。是我们人际关系恢复的第一步，第一个里程碑。如果这一步没有的话呢，坦率讲，我们也不要奢望呀，我们跟神有多么好的关系，不会有的呀，不要奢望。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，跟人也不会有好的关系。你总是在苦读、怨恨、愚昧当中度过你的分分秒秒，你的每一寸光阴。都在可怜的光景当中度过。明明上帝给了你丰盛的生命，但是你却甘愿去享用那个贫乏的生命。哎，米娜来了，刚才迟到了。
干了，没知道。
自己打自己一下，这是调皮的孩子，迟到了，打一下。等于是牧师打了你了。提问题吧，说了。
就是这个关系中的背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指的是对准神的时候，就是当关系有冲突的时候，就是我改变不了对方。去跟神亲近，那我要想改变对方，我感觉是先我对准神，然后呢，在很多冲突关系里，先顺服了神，然后神做工管那边。可是这个过程中，这个十字架就很痛苦，就像耶稣允许自己受伤，怎么样能在这种受伤中和十字架中是得胜的，或者是把它转变，本来是痛苦的，但是。却视为是荣耀的感受。这个好难过啊。
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请问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悔改了吗？
没有。
没有。请问，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米娜悔改了吗？
没有。
请问，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改变的征兆和迹象呢？
没有。
没有的。好，这个道理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他并没有去控制我们生命的结果是怎样，我们的结局是怎样，他并没有。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条件来计算。同样，当你去期待着海波生命有改变的时候，这个出发点就错了。所以，你不应该把海波生命的改变当做你的条件，当做你的期望，当做你的心理暗示。听得懂吗？你要做的。只能一件事情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你改变我。至于海波改不改变，那是你是他的主，你负他的责任，这不在我的考虑范围里边。他无论改变不改变，我都做我自己应当在神面前的改变。阿门。这一点，我发现你，米娜，你特别难，你在这一点上特别难。因为你如果这一点不改的话呢，明娜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后在教养儿女，你仍然还是要跌跟斗的。因为今天的父母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父母，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对儿女的期望感太强，不能松，不能放，啊，只能紧到你小学一年级了，连乘法口诀表都还不能记。都不能背，你知道我4岁我就已经可以背乘法口诀表了。你看那张家那个孙子，哎呦，他们家那个孙子，这是2岁的时候就恨不得把微积分都给做了，夸张了这个就是 我们比较容易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，我们比较容易把自己的期望作为一个压力山大放在孩子身上，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、独特的生命的脚步，我们不接纳的。你从现在，你对海波就是这样子，你想今后的孩子怎么办呢？能听得懂牧师话吗？啊，放下你，放下你的期望，海波，你改和不改，我都爱你。这是你要说的话，也是你心里边当讲的话。你不要把海波他爸爸妈妈他们那边男方什么样的情况，当做你今天还要去斤斤计较、满心苦读的一个依据，因为你已经结婚了。你可以什么时候计较呢？结婚前呢？结婚前你可以问他。你说我的要求这样，请问你愿意满足我吗？满足我就跟你结婚呗，不满足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其他人的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但是你结了婚就没有，就放下这个权利了。结了婚以后就是海波，你无论怎么样我都爱你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，但是很难。
你知道你要知道为什么难，你知道不？
不知道。
你的老我太重了，你不肯放下来。你连他帮他爸爸妈妈夹菜多过给你夹菜，你都不高兴，对吧？你怎么能给他夹菜多过我呢？我是你老婆呀，你会这么想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要这个呢，是有一点是跟今天比较流行的这个。加一个绝对吧，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，能不能把它转化成一个利他主义呢？效法主是利他主义，我是可以被亏负的，我是可以被忽略的，我是可以大家不那么关心的，我
那
是
怎
可以
么
被。
从这种被忽略中，你觉得是荣耀的，而不是痛苦的呢？就是这个
效
痛苦
法
的
主，
感受很难过。
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啊，他为我舍命啊。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如此这般背负了我们的罪孽，在主耶稣基督面前，我们舍己算什么呀？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这是我们的生命使然的。如果你是属基督的，如果你是真正相信基督的，这个是必然的，逻辑上的使然呢、啊。除非你不选基督了。只要你选了基督，那么爱人如己，那就是你的必然的选项，你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你可以说基督，我不选你了，以后我活世界，我活老我，我活律师，我活医生，活法官，我活什么都，我就是唯独不活基督。那你爱干啥干啥，跟神没关系，没人干涉你。但是你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永生，没生命，没能力，没智慧，每天活在愚昧中。那你要不要？人是两边扯得很，拉得很紧的，你或是这样，或是那样，懂我
所
意
以
思
我
吗？
顺服受苦，然后得的是永生。
阿门，难道不是吗？永生不是单单好像生命的延长，乃是跟基督一个美好的关系。会你，哎呀，我这么讲可能又会被人说骄傲了，但是我就不方知。你看牧师嘛，我没有人去恨的，我没有敌人的。你再伤害我，我也爱你。我无所谓的，你怎么对我都，我还是爱你。但是我在基督里爱你，我不在血气中爱你，我不在情欲中爱你。我在基督里爱你，
什么是在基督里爱啊？
就在圣经的教导中爱，就是效法主的脚步去爱。基督怎么活，我怎么活；圣经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以圣经为标准，以基督为榜样。离开了这两点，就是在真理以外，基督以外。这点我们给自己信的主给自己也存留不少空间的，其实不愿意去改。 改变，老我总是在我们心里边吞噬我们的心灵，折磨我们的生命，对吧？
不是很能看得见神的那个标准是好的，不敢，不是很能看得见，也不是很能相信，然
这
后
是
更相信自己
问
的看
题，
见。
你终于讲到问题的本质了。每一个人在这点出现障碍，都是在对上帝是不是真心的相信这点出问题。就当你对基督不是真心相信，只是哎呀，听说有永生哦，听说有福音哦，好像牧师讲话也蛮有智慧，可能对我可以用来拿来为我所用，让我能够用一用。那基督不是你的主，你是你的主，你是基督的主，你从来没把他当做主来看，所以当然你就不容易相信他，你不容易去看见他，也不容易去遵行他。所以回到根本的信仰上来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所有的状况出来以后都是心里边不真正相信主。有一天，米娜，等你走到就是牧师所说的这个地步，我就是全然相信他，我信靠他，我死都不怕，生死置之度外，金银珠宝钱财都可以抛之四海，放到九霄云外去，置之脑后，不在我的考虑，我考虑唯独只有基督，我考虑的唯独只有上帝，只有福音。我除了想这些思考的，我不想那别的，生死都是在他的手中，那你才会得到自由啊，否则你一直受捆绑啊，被虚荣心捆绑了，被得失心捆绑了，为利益心捆绑了，为面子心捆绑了，被关系心等等诸如此类的，你一直是在受捆绑中，知道不？意思，其实你活得不，你不愉快的，你不开心的，你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你把你的脸拍个照片，把牧师的脸拍个照片，往网上一放，AI 一读，马上发现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很容易读到你的，你自己照照镜子也知道，你是一个长得多漂亮的丫头啊！但是你看看你劳苦愁烦，把脸搞得愁锁眉睫，美丽不见了，漂亮不见了，对不对啊？生命是从里边出来的，美丽是从里边出来的。相信牧师这句话，我对每个女孩子都讲这个话，男孩子也讲这个话。你要想你是美丽的，请你让你的心里要变得像主，你才是美丽的。你要想你是一个真正的小帅哥、老帅头，请你尊主伟大。你的生命是有感染力的，有渲染力的，有影响力的，也很帅的。我是
上周主
越被人说是帅，哎呀，牧师你越来越帅。我说什么老人家帅什么？他说越老越帅，老帅老帅，开
是
玩笑的。
面色是红润的，比较红润的那种。
这个气色不是从外，我加不上去的嘛，又化不了妆。其实我的睡眠不好的，我晚上睡得起来两三次以上的都是。但是白天我起来服侍神的时候，神还是给我充满的。但是年纪老了，渐渐衰老，也是精力也在衰
我
老，也
想，
是真。
牧师，我想问圣经中的一对夫妻的例子，就上周您讲到雅各和雅各的那个，逐日讲雅各的那个，后来我读了雅各的那段，他父母以撒和利百加明明是神所配合的很明确的一对夫妻，可是在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两个都不遵从神？以撒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。给小的祝福，然后凭自己的喜好给大的祝，想要给大的祝福，造成了家庭矛盾。而利百加也是没有跟丈夫商量，那就也会导致，就我很疑惑，哎，他们都是神一开始配合的多美好的做媒人的这种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我很诧异这种，哎，然后他的大
你
儿
不，
子还娶了赫人的妻子，太让我觉得不可思议，哎。
有什么不可思议？你在全世界范围里边
觉得不应该，
是不应该，
就是，
但是现实上，你先听我说一句话好吗？你先不要插嘴，让我讲完一句话。 把不应该等一会的讲，好不好？让我讲完一句话。你在历史上，在圣经中，你找不到任何一对夫妇一开始蒙神祝福，然后从一而终，从年轻到年老，他一直都是很属灵的。你找不到一个人，你找不到一对夫妇。这反倒给我们是一个警醒，哪怕上帝的祝福再怎么多，你要是不警醒，你要不跟随神，你还是会软弱，你还是会跌倒的，会的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会，我也会，我们都会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教会，所以我们会需要每个礼拜听讲道、听主日学、听门训，彼此的互相提醒，我们才有可能哦，我们要尊主为大。我们稍稍离开一下，离开教会的环境，让你自己出个差，跑到外面去，你可能心里边就心猿意马了。人的心很坏的，人的心很容易就偏离真理，往世界里边跑的。真的，真是这样子的呀？难道他不知道那个以撒跟利百加的心意吗？他也那以扫应该知道的嘛，他就是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啊，他就是做父母与父母心意相背逆的事情啊，雅各，你看他从出生就开始抓，他以为抓是他的人生的偶像和真理，抓了一辈子，最后他在家里边财产一分钱都没得到，全给哥哥拿走了。本来他作为老二，作为二哥二弟，他多少该分一点财产，没有。他去舅舅拉班那里所得到的牛羊，最后全部归了以扫。不但是把自己家里边的财产掠夺了，你一直在想抢长子的名分，结果被你哥哥把长子的位分好处都给抢光了，连你自己的一份也归人了。上帝管教他的，上帝一直管教他的，上帝一
他
直以爱
上帝。
来管教他，让他学习功课，以致在亚伯渡口，他就突然间醒悟了。哇，原来神真在这里！哇，你不祝福我，不许你离开，我抓住你。你看他跟神的关系，你不觉得你读了你不落泪吗？这是本质啊！牛羊都是工具，都是器皿，本质是神就要雅各这一句话。你真在这里！哇，原来走了20多年。走了吧，到处又献祭，又做这个，又做那个，彰显自己的能力和聪明。到了半天，原来神一直没有离开我。这还不算，到了最后，原来你真在这里，还跟我摔一晚上跤，我抓住你，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。这小孩子撒娇，这个溺爱，这种宠爱，这种恩宠，油然而生，耀然纸上，让人看得不容易。难免让人心会动容、动心、动灵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从这里看到神的心意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多而又多的认识他。我们也要在雅各这个故事学功课呀。虽然过去相信神，相信一点点，信的很少，信心的种子很小的。有些人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了，可以遮盖其他的人。对吧？有一些人活一辈子，信心还像芥菜种那么大，也是有的。但是神都爱你啊，神的爱不离开你啊。你哪怕有一丁点的信心，神就算数，阿门，你就是我的孩子了。神不改变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可靠的。想起都心里边动，想起心里边都觉得很感动，觉得这个神。我跟定了这个神，我认定了，哪怕这一辈子没吃没喝，缺衣少食的，但是我有主就有了一切，生也好，死也罢，我都是生死都属耶和华，生死都属耶稣基督。当你有这种信心，当你有这种生命的时候，你知道不？你其他的问题就过了，你这一关就过了。当你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呢，神就不断的，你看雅各嘛，这20年来，一会儿用羊啊，用娶老婆呀，娶妾室啊，跟这个生几个孩子，跟那个生，不断的劳苦愁烦加给他， 他一直听不懂神的话，直到到亚伯度过，哦，神的你真在这里啊！这话很感动的，就神你不祝福我，不让你走，我就是你的孩子，就是属于你的。哇，听了会你不感动吗？我听了每次读我都落泪，每次读我都感动。我说神呐，原来你的心意就是要让我，就是要让我多而又多的认识你啊。小李红，你说《约翰福音》17章3节，出来读一读。李红，你写了个经文又不读，你算什么事儿呢？小李红，哦，21到23节，那读一读啊，出来读一读啊，好不好？快点了，乖宝宝。
刚听你讲到那个，永生就是与神的关系，就让我想到这两处经文，一个约翰福音17章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然后约翰福音17章21到23节这一段经文就很美，就说与主合而为一的关系，四个合而为一。这也
读啊，
是，
读啊，小李红读出来。
约翰福音17章21到23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。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，如同爱我一样。
好美，这个经文好美，好美。每一次人在灰心丧胆、难过的时候，你读《约翰福音》17章，你都会热泪盈眶，重新恢复信心的。啊，《约翰福音》从15章或者从14章差派圣灵开始，一直讲过来这一段经文，耶稣一直是把，就仿佛就是个临别。证言了，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，他把最宝贵的话语都放在这几章，所以约翰福音是希望大家是用心去读，用你的生命去读，非常了不起的神的话语的，呀。
刚才听您讲，就是与人要恢复关系，必须是先自己到神面前来与神恢复关系。实际上
阿
就
门。
是在17章的3节和17章的21到23节里，神就讲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属于神的道路，但是必须是凭信心进去，愿意来。只是有一颗愿意的心，真的只要有那一点点愿意的心，哪怕看不见，哪怕绝望，哪怕在这个过程中，真的是天天起来，天天跌倒啊！我说的是我自己，但是神真的是很信实的，就带领着我，来在看不见的时候，可以因为看见神的爱而继续愿意顺服啊。
阿门。
你刚才那个姐妹分享的，我就想到我最初，谁要跟我说顺服丈夫，我真的是做不到。但是因为圣经里神的话说要顺服啊，只是因为更多的明白了神的爱，就开始说，那我试着来做一做吧，就很感恩。就是虽然我是那样的软弱，但是神很恩待我，他让我来明白他是怎样的爱我，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，神并不是要，好像是为着他的益处，而是因为我在我的苦读、抱怨，我的绝望，还有，我的这些罪所给我造成的破坏，还有在家庭里所造成的毁坏，我真的是不明白的。我也看不见，只是一路跟随神，一步步的开启，让我看到，
好，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钉十字架？为什么一定神要让他的独生子付上生命的代价？并且从死里复活来拯救，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，只因为那个代价太大，是我承担不起，并不是，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那个地狱的那个代价是我承担不起的，而是在地上与神隔绝，所在罪里付上的那个代价，也是我承担不起的。所以每次读到这个经文就很感恩，听到今天牧师您的分享，我也很感恩，不是我配得这样的恩典，只是神很怜悯我。
感谢主，阿门。好，小李红，还有什么要分享吗？
没有了，我分享完了。
好的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好，米娜，你还有什么要分享吗？
耶稣的担重比我们的重，所以我想把这个逻辑捋顺，就是，所以我们所担的重其实是很小的。看向主的话，我们所承受的痛苦就可以。不去看得那么重，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饶恕的，就是怎么合一嘛，就是两组合一的那个障碍的东西，怎么去仰望主耶稣，然后去脱离出来。
其实呢，我跟你讲，没有那么复杂的，知道吧？没有那么复杂的，人生可以，其实可以很简单的，呀，你如果说是，就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，你会活得很苦读了，一直在苦读中，所以求神就帮助我们在这些诸多的事情上，让主掌王权居首位。其实你可以比较简单的呢，道理可以讲很复杂，也可以讲得很简单。但从你活的角度来看呢，你就记住一件事情，尽可能的。
声音连麦克风关一下，声音麦克风关一下。
累的。
哎，声音你麦克风关一下，也一直都能听到。
不知道那个师母，你把它静音一下吧。
师母，你会不会啊？把那个石云的声音
没听
也，他听不到，他可能听不到别的地方。石云呐，你的声音进课堂了，关一下。
可以。
OK。
没有了。
师母，你已经操作好了，你就把这。
看到。
像刚才小李红姐也说了，她说不断的经历耶稣的爱，然后呢就越相信这么做，去顺服丈夫是可以的，就是因为得到耶稣的爱，所以逐渐的相信，然后试着去做，然后就成了。
一开始不要太急，一开始不要想着自己生命能够一蹴而成，什么都好，成长得好，不可能的。就是你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让王健林那个小目标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只仅仅是1亿，不多，1亿而已。 昨天换回姐妹就跟我讲了，哎，牧师，你们家花园以后我负责一个小项目，1亿，我已经跟王健林讲了，你们家的花园全部我负责，小项目1亿。这玩笑过去以后，就告诉你，生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慢慢的走，你不要急。就是你会，因为圣灵会提醒你，哎，你又有一个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的，只有好像只有自己的东西要被照顾到，别人就不被照顾到，这是老我嘛？我们老我都会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下一次你发现，哎，我虽然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但是我心里边也会多一份对海伯的怜悯啊、照顾啊、关心啊，对他妈妈、爸爸妈妈多一份包容，哎，就是一个成长。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，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看我，明娜，我来自老情人的地方，呀，带着秦始皇当年统一天下的这个雄心壮志，也想来统一海波，发现统一不成就心生怨恨，呀，这都是给你幽默的、喜乐的去祷告。我今天早上，我可能你没听到，我今天早上听那个白宫发言人呢。他接受一个小小的采访，那也有他一个见证。他每次出去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之前他就有一个短短的祷告。他的祷告词里边有一句很吸引我的，觉得很有趣的。他说：“Oh Lord, please give me the power, give me wisdom, give me whatever 什么东西。”最后，Let me have a fun，就让我感到就是很有趣。他原来他做这个工作是带着一个享乐、乐趣、享受的一种心态去做这个繁重，他的工作很繁重的呀。Let me have fun 呀，Lord, please let me have fun 啊。方舟阿姨帮我写了，她总在纠正我的英文，我的英文比较烂了。然后方舟阿姨比较好了，总在纠正我，百般的谢谢方舟，摸摸英文，呀，你看我这一句话也是饭。你发现没有，总是把你的沉重的服饰和生命当做一个很 fun、很有趣的现象。你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趣的，但原则你还是要讲。讲完原则以后，仍然重新对待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很有趣的人。我看我们敏娜就很有趣啊，小姑娘又很漂亮啊，又很可爱呀、啊。但是当你愁锁眉睫、满脸愁容的时候，我就会提醒你了。你这些老我，这些忧愁，把你美丽给夺走了，就可惜了，对不对？上帝赐给你一个美人坯子，一个美丽的皮囊，结果你把它活成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多可惜啊，对不对？我明明是上帝给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多可爱啊，多美丽啊，结果你把它活成啊，愁眉苦脸了，劳苦愁烦了，多可惜啊。让自己的生命充满着爱，充满着感染其他人的力量，让人看见你就把荣耀颂赞归给神，你也喜乐，你也满足。首先，第一个满足的是你。今天我只讲第一点，总共这个内容我要讲4点，可能要讲到5月份了，讲到5月中才能讲完。但因为它太重要，如何恢复关系？我今天讲的首先是跟神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其实你就把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背起来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对不对？然后每天琢磨这一句话，每天想这句话，什么叫做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？我怎么活我的祷告的？怎么活我的祈求的？怎么活我的感谢的？我这句话我琢磨了35年，38年，每天我都在琢磨这一句话，当然不止这一节经文了。就是经文来到我生命当中，我总在反反复复的说，什么意思呢？怎么活出这个感谢呢？痛苦中也感谢吗？我被欺负也感谢吗？我受了亏损也感谢吗？一开始不容易的，但是到了最后有一天，你说阿门，我无论遭遇什么事情，我都感谢主的时候，你就得胜了。 但这一切的前面是要你读神的话语。我刚才唱了一首歌，你没听到，你可能来的晚了。我再唱一遍给你听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话大家都这首歌常常唱，常常唱。我要将神的话语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对不对？知道了。
不要着急，那遇到挫折呢？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又吵架了，然后挫折呢？遇到沮丧挫折，怎么又抬起来继续走呢？
让
先
神
祷告。
帮助你，放下你的情绪，这是第一步。主啊，求你帮我放下情绪。情绪在呢，魔鬼就在；情绪在呢，撒旦就在；情绪在呢，老我就在；情绪在呢，这个不可改变的这个捆绑就在。所以，求神帮助你把情绪一点点挪开。怎么把情绪挪开呢？其实你也离不开读经祷告的。其实还有一点，我鼓励你常常唱唱诗赞美声，让诗歌充满你。一个被诗歌充满的人，极少有烦恼的，真的，这是我的经历。我有的时候我会唱诗歌，唱到晚上两三点。哦，对的，我想学些新的诗歌，或者看看老的诗歌。我就一个人傻乎乎的对着电脑，不断的唱，一看，哎呦，3点钟了，快点去睡去。就是要让你的生命被赞美声充满，每天都想赞美，每天都想用诗歌去赞美。试一试，好不好？赞美声，你生命充满赞美的声音。感谢的声音、祷告的声音、读经的声音，这四声，中文读好不是有四声吗？读经属灵生命也有四声，对吧？读经的声音、祷告的声音、感谢的声音、赞美的声音，这四个声音不要离开你，你试一试，一遇到什么事情，读经的声音来了。遇到什么事情，祷告的声音来了；遇到什么事情，赞美的声音来了。跟神恢复关系也是这四个声音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声音，那是没有声音的声音，就是安静的声音。
对，
安
我
静，
也正想问，很难安静，尤其在
对呀、啊。
吵
不是
架、
你
混
呀、
乱、
啊，
受伤
谁
中。
都很难安静啊，99%以上人都不容易安静，让他安静的，甚至听不懂什么叫做安静。以
祷
前有
告
个
了
姐，
也没有用。
以前有个姐妹在我们教会里，也是当童工的，我就跟她讲，我说姐妹啊，你安静吧。她跟我讲，牧师，现在我一听到有人跟我安静，我头就炸了，我就乐了。我说哪有像你这么傻孩子的，真是为什么让你安静，你头要炸呢？好好学习安静，他最后还是安静不了，最后他是离开了，离开教会了。那前段时间他给我发了封信，他不署名，他觉得我应该知道他是谁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吗？我说你哎，请问是哪一位啊？他又受伤了，又受伤就不理我了。过一段时间又给我发个 email。牧师，我怎么样？我说你等一等，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谁呀？我这个犹豫又对他是一个伤害，所以现在不来了。所以你看看人呢，就是如果说他不能安静在主里边，总想安静在牧师里边，你得不到的。牧师是个 nobody，牧师是个很卑微不配的，很小的人物的，有一天就不见了。这段时间 COVID-19 之后，我现在上街吃饭，已经很少很少能碰到认识的人了。以前认识的人好像一批人都不见了。结果昨天晚上去吃饭，我们到 Plano 去吃第一烧腊去，去吃饭。去吃饭以后呢，我们就去。 去吃了个鲜芋仙，去买了个东西，去了个超市买了菜，为礼拜天要做饭嘛。然后还有鲜芋仙，都碰到两个守护人，一个是我第一间教会的一个家庭的孩子，谈恋爱了，年底要结婚，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跟我们关系不错的一家人，呀，他已经搬回台湾去住了，现在这两年又回来了，呀，也70来岁了，老得不成样子了已经。他跟我年龄相差不是很多啊，就相差3、5岁的样子，但他样子看起来像80岁。他看着我，那牧师怎么还这么年轻？我说服侍神呢，服侍神的人会年轻呢，会的。真的，他说我跟你站在一起相比啊，我就像个老人家，你就像是我的下一辈那么年轻，像个40、50岁的人。我说那是你的感觉，你知道我们俩相差年龄就3、5岁，相差不大的。他说我怎么看得这么老呢？我说你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这个转眼成空把你生命的精力、体力、灵力都抽走了，你赶紧回到神面前来。让你的一生一世属于基督，服侍基督，跟随基督，爱基督，这个生命有了，你就会显得年轻嘛，对吧？你要想让你自己生命显得年轻，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显得年轻，奥秘只有一个，爱主吧。一个爱主的人，一定是显得美丽、年轻、漂亮的，一定的。一个不爱主的人，满脸就是愁索、眉睫、丑陋，也就慢慢的爬上脸庞了。脑子里边、心里边想的都是一些仇恨呐、怨恨呐、嫉妒啊、纷争啊、愚昧啊、可怜呐、他能好吗？不可能好的嘛，对吧？让自己生命呢，米娜，你看着牧师讲一句话，让自己生命充满爱。永远不要让爱离开你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让自己的生命充满着良善。永远不要让邪恶、嫉妒、纷争、仇恨进到心里边来控制、捆绑自己。第三，永远要让喜乐、幽默、好玩充满自己的生命。别让那些劳苦愁烦呐、忧虑呀、那种担心呐、爬上心头，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捆绑，好不好？给你三个忠告了，可以不？
对。
好玩，你今天一来了，你什么话都不说，我就知道你跟海波又吵架啦，又打架了。你有没有动手啊？没动手吧？动了，
懂了。
样子就像是动手。我说你呢，你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这女孩子这么会做这么野蛮的事呢？我批评你很多次了，不可以再动手的，知道不？
然后停止他伤害我呗，他嘴巴很毒。想要通过打来控制他停止说话，停止
两
说
个都
伤害
不
我
对。
的。
海波在你身边吗？不在吧？在不在？
他在里面躺着呢。
叫他出来！你说牧师叫他，海波出来！啊，
他不出来。
你先跟他道一个歉。海波，我错了，牧师叫你呢，去，乖了，乖宝宝，听话了。你说海波，米娜错了，请你出来见见牧师。
我刚才跟他其实说过了，但是他说没用。在开课之前，我说过一次。
你再叫一次，可能你现在你的心情、表情都会不一样。现在带着喜乐了，熊孩子，怎么办呢？这两个熊
我
孩
错
子，
了。
对吧？认个错，
他说
抱一抱
骗
他，抱一抱海波，亲一下，
他，
告诉他。
他现在上了。
你说我爱你，告诉他我
什
爱你。
么？
嗯。
我没有说什么，我说我散架了，然后他说是我不对呀、啊。
嗯，
牧师说
认
需
个
要
错，
你。
抱一抱海波，替牧师抱，牧师要抱一抱海波，
我抱一下你。
抱一抱海波，嗯，海波出来，勇敢点出来，
他
海
正在
波，
出来，他刚把
他
门
出来了，
锁了。
哦，你看不也过了吗？你看你现在脸上笑的都不一样了，跟刚才不一样，海波。海波，
不是
过
哈，
来！我已经帮你打米娜了。我刚才噼里啪啦，咚咚咚，打了很多下了，知道不？我帮你打的，对，他不对。
他怕
但
我
是你，
给你告状，说他的不对，但其实我没有说。
我不怕告状，我又没做什么不好的事儿。
就是，你别忘了啊，海波可是我们王家人，我偏心的啊，我偏海波的，知道不，米娜？好了，海波，你是一家之主呀，就是无论如何发生矛盾啊，不可以动手。她这个女孩子动手很过分的，我说了很多遍了。但是你要有一个提前预防的措施，她一旦想动手，你快点逃到外面去，电话联系好了再回来。米娜，你不对啊，你这个下次如果我去到北京，那是要打屁股的，把你放在板凳上，让海波压着你。我拿那个以前那个官府用的那个大平板，狠狠的打。记住了啊，不可以的。海波，你也不可以动手打米娜，你们两个都是不允许的，好不好？君子动口不动手嘛，怎么能动手呢？那很过分的。今天米娜一来，我就看着死样子，就是没干好事儿，肯定是干坏事儿，满脸的劳苦愁烦，还遮遮掩掩的不肯讲。快结束了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我就被我问出来了，吵架了吧？吵架了，动手没有？动了，好了，海波牧师为你们做一个祷告，这件事就过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好好聊，我们找个机会再好好再慢慢聊啊！我牧师做个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将海波米娜交在主的手上，这两个孩子，主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疼爱他们，甚至有一些偏爱他们，有一些小偏心了。但是主，我还是要在基督里边，很用力的责备他们，他们不对，动手不对呀，男动的不对，女动男的也不对，双方都不对呀，各打50大板是不行的。要分别，去教导，去带领，主啊，求你的爱充满他们，求你的灵充满他们，让他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，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上，好让神的名在他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，我们也不夸口呀，好像一动手了就是个大坏人、大罪人，也没有人去这么去论断。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，我们都离不开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空虚悖逆的世代，能够靠主得胜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的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，靠着你的真道，我们能够靠主得胜。今天的世道已经快走到末世了，中国接下来的日子。用一句话讲，常常调侃也好，认真也罢的一句话叫做"好日子到头了"。接下来的话，就如圣经所说的地震、饥荒、瘟疫，要充满这地，也不一定单单中国，世界各地大概率的都会充满。而中国接下来的经济上的情况，那种不可恢复性 （no recovery） 的这种可能性，已经大大的概率充满在这个国家的里里外外，当他跟美国完全脱钩的时候，这个供应链不存在，世界工厂不存在，外汇不存在，接下来房地产投资一荡然无存，以后甚至连买粮食的外汇都不存在，那个时候，饥荒要来到，供应社要来到，计划经济要来到， 粮票要重新恢复，肉票等等布票都要重新恢复的文化大革命的意思。这是中国人的宿命了。主啊，我们继续为到中国去祷告，为到中国的基督徒去祷告，在这城中有主你的百姓，主求你眷顾这一地方的人呀，因为领导人的愚昧，以至于让这个国家所遭受的这种光景，主求你就怜悯这个地方的人，这里的百姓呀，特别是上帝的百姓，主求你就将中国的基督徒呀，充满圣灵，充满神的话语，抓紧机会，赶紧去传福音，要去传福音，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刚强壮胆，自己的家庭、个人生命就必须有见证，否则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否则我们所说的有谁听呢？主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做主的门徒，我们所传出来的道呀，才有果效，才有生命，才有能力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呀，将今天的门训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神赐福加力，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心智，立定心智，做主门徒，为主而活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谢谢
好
牧师，
啦，你那
谢谢
海
牧师，
波找宝宝了啊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闹了啊！夫妻之间床头打，床尾和，而且以后不许打了。再打的话，我就派高嬷嬷去北京收拾你们俩，好不好？好愿意的。海波，你要锻炼身体啊！你这么年轻，肚子开始出来了，锻炼身
也
体，要
行，
跑步去，好不好？别，要锻炼。